二十四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Genesis chapter 14 verse 17 to 24. And the king of Sodom went out to meet him at valley of Sheba, that is king's valley,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defeat of Kedorlaomer and the kings who were with him. Then Melchizedek, king of Salem, brought out bread and wine. He was the priest of God Most High, and he blessed him and said, Blessed be Abram of God Most High,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blessed be God Most High, who has delivered your enemies into your hand. And he gave him a tithe of all. Now the king of Sodom said to Abram, Give me the persons, and take the goods for yourself. But Abram said to the king of Sodom, I have raised my hand to the Lord, God Most High, the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 that I will take nothing from a thread to a sandal strap, and I will not take anything that is yours, lest you should say, I have made Abram rich, except only what a young man have eaten, and a portion of the men who went with me, Aner, Eshcol, and the Mamre, let them take their portion.
丁子妹妹平安。原谅我这两天这个嗓音一直不太好啊，可能我会稍微讲的轻一点，大家可以用心的来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这一次的主日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对待财务管理的原则。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没有用基督徒管理财务的原则，而是指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财、看待物这件事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所选择的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它有几件事。第一呢，是一个征战的事情。上一次我们的潘老师来给我们讲了亚伯拉罕跟四王打仗啊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亚伯拉罕，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原来发现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战士，这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能够领兵打仗啊。所以有些时候神的子民不能太软弱，就像星期五发生的事情，那有人要挺身而出啊。所以基督徒是应该是很 nice 的人，但是也同样是非常勇敢的人啊。所以这个鲁迅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们敢于低头为孺子牛，同时我们也敢于面对横眉冷对千夫指，啊，很多神的仆人都是非常勇敢的，啊，甚至于他们敢于亲手杀人，啊，这个听起来好像今天很刺耳，对吧？但是不，这是很多神的仆人要做的事，啊，这个摩西，我们看到 啊，撒母耳啊，这些人，撒母耳是一个，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老人啊。这个圣经上说，这个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上世上的万人。但是不到他们需要勇敢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个打胜了五王的四王，他去把他打败。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战争的场景，亚伯拉罕打赢了，回来以后呢，有王和祭司来迎接他。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两件事，一个是新娘上的事情，祭司为亚伯拉罕祝福；另外一个就很多事情用财和物来表达了一些关系啊，这里是财物，这个在这里流通，你看到吗？战争，他们掳掠了财物，那么亚伯拉罕又把财物再掳掠回来。掳掠回来以后，当这个麦基洗德这至高神的祭司来为他祝福的时候，他就把十分之一这个财物又到那里去啊。然后这个谁说你把这个索多玛王说你把人给我财物你拿去，亚伯拉罕说你的一根一线我也不拿啊，全部不要。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属灵的关系和财物之间的处理。那么亚伯拉罕他这样的处理到底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待财物的那个态度呢？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祷告，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圣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乃是你自己从世界上招出来的子民，你自己所爱的人，在这里我们一同聚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追想，因为你呼召我们，是给了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永生儿女的身份，给了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你给我们要叫我们去见证，去宣扬，去叫众人看见你是那位召我们进入脱离黑暗，出离黑暗，已经进入奇妙光明的，你的美德要在我们的身上见证出来。主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经济的时代里头，自古以来人在财务的问题上有很多的困惑，我们中国人甚至于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在对待财务的问题上困惑多年。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仍然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有很多的困惑，主要包括孩子自己在内，在这些问题上也是有许多的困惑。然而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你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就愿在今天这一个时刻，你向我们众人说话，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解明，使我们活的与我们所蒙的召和我们的身份相符合。主，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所当得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啊，咱们中国人对待财务的问题呢，是很，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就像刚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笑贫不笑娼啊，像这样的这些民间所说的这些的话呢，都使我们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非常看重钱财，看重物质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是更加看重这件事情啊，我们接受了最近一种思想叫做唯物主义啊，什么东西都是物质， 物质第一，所有东西都是物质，好像将来我们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的时候，是前提是要在物质上能够达到我们任意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的社会。其实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贪得无厌，你就是把世界给了我们，我们仍然也不会满足。如果人心里边是贪婪的，你再怎么样在物质上满足他也是不可能满足的。在我们过去的文化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的追求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高的追求，我们只好在物质上去追求，在物质上跟别人去攀比，认为说我们在物质上比别人好，我们就比别人成功。这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病，这是我们对于生命不认识，对于整个神跟我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处在一种病态的状况里边所产生的这种思想，这种文化。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成为被人尊敬的个人文化，那我们首先要在对待物的问题上要有一个健康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原则。那么这件事情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没有圣经的人来说，他是很难明白。那么作为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来做一个宗教徒，更不是来做做礼拜，我们奉献一点钱，为要叫上帝能够在物质里边更加满足我们的愿望。今天西方教会里边，特别是从北美的教会传出一个新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到了韩国的某一些教会里边就发展到了极致。那么这个叫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那么认为就是说，你信了上帝以后，你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就会满足你在物质上的需要。因此呢，我们还是跟世俗的宗教来烧香磕头，最后呢，你要使我财源滚滚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商铺里边，现在在西方人的仓库，这个商铺里边，商店啊里面呢，也开始用中国的一些的装饰，那个小猫叮当叮当叮当，这拿了一个这个什么叫做恭喜发财啊，财源滚滚啊，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发现洋人也开始弄这个东西啊，我说你知道这个摆了个什么东西吗？他说知道，恭喜发财。我说你千万不能放这个东西，我说你再放这个东西我就不进你的店。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知道你发财我破财吗？你凭什么发财？因为我破财你才会发财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心想的就是要发财。我说你应该写在这里为你服务，那我就愿意到你这来，对吧？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啊，尤其是有一些店里边弄个关公在那里放着，对吧？这个然后就财源滚滚。我说那你关公叫你发财，发哪里的财啊？你是发顾客的财嘛，对吧？你肯定想掠夺这个顾客，拿着关公拿大刀来掠夺顾客，对不对？说顾客谁还愿意到你这种店里边来？但是可见呢，我们已经把贪婪自私的这种的文化把它合理化了。我们见面恭喜发财不觉得丢脸啊，我们如此之贪婪，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文化里边的一个糟粕，可是我们不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要从本质上来认识，来了解，把握我们如何对待物质的那个态度。圣经里边尤其是在律法里边非常多的提到了关于如何处理物质方面的原则。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再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啊。起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没有打投影啊，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想，因为有很多东西投影里边是打不出来的啊。 上帝首先先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一个物质世界，然后最后的时候就造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老子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这里边首先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是不能脱离地而生活的，人法地，他必须按照地的法则来生活。老子非常伟大，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地法天，也就是说地它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按照天的结构运行来运作的。这天怎么运作呢？它按照道运作。道按什么运作呢？按自由拥有的它，永远永恒的它来运作的。哇，我说老子这个人肯定是有一点天启的光照啊，所以他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上帝起初创造的人类是在两个方面里边造的，一个我们叫做灵的生命，一个叫做体的生命。体不仅仅是物质，它里边有生命啊。动物只有体的生命，没有灵的生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那么这个灵的生命的被造是按照上帝的灵的特质，圣经说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灵性的生命。所以咱们中国人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叫做人为万物之什么？人为万物之灵。人里边是有灵魂的，人里边这个灵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但是呢，神不只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灵，是看不见的，只是在那里那种灵体的存在，那个就不叫人了。那么神是只有灵而没有体的，神是灵的灵性的存在，但是人呢是又有灵又有体，所以我们有灵性的生命，也有这个肉体的生命。所以人在肉体的生命的里面就跟动物肉体的生命是非常相似，所以有人把它称为魂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会有欲望，我们会劳累啊，我们有感觉，我们有情绪啊等等，这些都是魂的，就是属肉体的那个生命里边的那些的表现的现象。那么我们既然带着一个肉体，这个肉体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物质的生活。因此呢，有些人走极端啊，就是好像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成了天国的子民了，因此我们就不爱世界了，因此基督徒就不食人间烟火了。从来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啊，永远是平衡的，那就是说我们有灵性的需要，我们同时也有物质的需要。那么大家想一个问题啊，真的要想这个问题啊，上帝创造一个物质的身体干什么？上帝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又创造一个物质的身体，然后把我们的灵的身体造好了以后放在这个身体里边，目的何在？而这个身体就给我们几十年的时间，然后这个身体就要死掉。当然了，起初造的时候，最原始的时候身体是不死的，但是后来呢一定要死了，这是神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我们的肉体必须要死亡，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和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要有一个分离的时间啊。所以起初上帝按照我们的身体造了，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的灵魂，然后按照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然后鼻中吹气，就把灵和体合在一块儿，亚当就醒过来，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从那以后你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起初上帝第一次用的创造律 从那以后呢，上帝用生殖律，所以每一个小孩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先呼吸。如果不呼吸的啪打他的屁股，他哇一哭就表示他开始呼吸了，那叫上帝在他的生命里边怎么样吹气啊？这个气一进去，他就独立的生命就活了，他就成了个有灵的活人，最后长成你长成我这个样子了啊。但是有一天呢，他还要死。所以有人说小孩为什么一生下来就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时候已经判死刑了，宣布死刑，缓息之刑，小孩就一生下来就哇哭啊，因为将来他要死，有的很快就死，有的是过了几十年才死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这么一段人生？目的何在？好，先想这个问题啊，把这问题先搁一边。从这一个过程里边，我们首先先明白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的身体是上帝暂时租给你的，是不是？你的身体啊，上帝暂时借给你的，不是租给你的，租给你的还收租子是吧？不收租子的，暂时借给你用的，叫你的灵魂暂时住在里面，对吧？就好像一个房子，你暂时住在里面，住几十年，上帝说我要收回来，所以你的灵魂就要出去，上帝要把你的身体收回去。那么为了你，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一生的时间，上帝给我们造了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万物，暂时借给我们用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的。那么等到整个人类用完了，上帝说这个天地万物宇宙万物好像一件衣服重新又把它叠起来了，好像一个帐篷，起初神拉开这个宇宙万物的空间，好像支开一个帐篷一样，完了到了一定时间了以后，他又把它又收回去了。整个的上帝的运作在这个里面原来都是暂时借给我们用的。哦，这个观点，这个想法，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呢，要有一个智慧的眼光看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物质，包括我们的身体，原来都是造物的上帝给我们永恒灵魂的生命里边暂时借给我们了一套东西，让我们来使用的。因此既然暂时借给你用的东西，那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在那个里头，对不对？如果永恒的意义在那里头的时候，它一定会叫我们永远拥有它。可是不是，只是暂时拥有。因此这暂时拥有就一定有一个暂时的目的，叫我们使用它的目的，然后这个目的呢要有永恒的影响，叫我们在暂时使用这些东西的这个过程里边产生一个效果。就好像你去读书，在学校里边这都是暂时的啊，你在学校里边读几年以后你就要离开这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跟你离开了以后，虽然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是暂时的，可是呢它要对你的生命产生一个更久远的影响，因为它训练了你的知识。所以你不是，你的意义不是在学校里，而在你在学校里边的意义是为了你离开学校以后所产生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这就明白一个问题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我们在这暂时的物质界里边来体现我们的价值，不是的，因为这个东西都要过去了，而是要在这个过程里边产生一个为未来影响的那个价值。我表达的清楚吗？啊，这一生，因此你暂时你拥有这个物质，拥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来是为了在这里边要学习某种，训练某种东西，就是使我们那一个永恒存在属灵的生命，要在这里边被造就，然后它产生一个永恒的影响的那个效果。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应该建立的，对待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对待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拥有的财物，我们应该是如何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好，回过头来刚才我们的前面的问题了，就是上帝为什么这样造我们。圣经没有给我们准确，就是很清晰一条条列出来给我们答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先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的我们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不是泥土，是尘土，不是金银，是用 dust， 是尘土。 dust 在希伯来语里边同时也可以叫做垃圾啊，这个是同样一个字。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上帝为什么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原来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是多余，是实际上多余 dust 是多余，要扔掉的，它没有多大价值的。那么上帝创造这样一个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创造这样的一个身体，把我们一个永恒价值的灵魂放在这里面，这里边我想一个第一个要叫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学习谦卑，你必须学习谦卑。在这里边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被造的地位，懂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被造的里边你才想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你才能够准确，你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才能够真正的有价值。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问题，以为我们是这个地上的主人，以为我们是进化来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操控一切。 No， 你是一个被造的存在，你是你妈妈生出来的，你不是自由拥有的，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不过是这个世界里边的一个过客。这个世界的法则在你没出生的时候早就存在，你必须遵守。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对于我们被造的位分的认知，对我们被造的有限性的认知，是今天我们做人的第一大智慧。你要把握这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在这个雅各书里边说，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生命，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造物的主所提供给你的。其实我们自己能努力得来的东西几乎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你的爹妈是你努力给的吗？应该不是吧。你爹妈爱你的感情是你争取来的吗？应该不是吧。每天早晨阳光升起来了是你叫他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吧。到了时候雨降下来了是你说雨要下来他就听你的吗？应该不是吧。庄稼怎么从地里长出来的是你让它长的吗？应该不是吧。那庄稼怎么吸收了土地里边不能吃的东西变成了又好吃又能够营养的食物，是你叫它长的吗？应该不是吧。好了，你把它吃到肚子里边去了，哪些东西吸收哪些东西排泄你在管理吗？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心脏为什么在跳是你说了算吗？是不是？不是。你想想你什么东西说了算呢？你几乎什么东西说了都不算。你拉肚子的时候你们好难过不要拉了，都是他还要拉，他听你的吗？他不听你的，你还不如那片小药呢，药吃下去他不拉了。所以人呐，要骄傲实在太可悲了，所以人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你要谦卑，然后要知道，第二件事情要知道，你一切所有的都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你努力 甚至于这个努力本身都需要有人给你恩赐。你今天头疼，我看看你努力试试看。你的肌肉有病，我看你工作试试看，对吧？你根本就不能。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脑筋、你的一切都是造物的主赏给你的，你才能够做这个，你才能够做那个。这完全根本与你自己争取得不来的，不过就是神给你了，你多多少少的能决定一下，哎呀，我今天还是用它吧，或者你不用它，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从这个问题上，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忧虑什么呢？你整天在天会塌下来吗？你忧虑不忧虑天塌，该不该塌，都你说了不算的。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看到，原来我们透过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是就给我们丢下来就算了，原来他给我们的东西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享受，那么的精确，对吧？所以从我们这里，原来我们透过他所创造的一切可以认识他，认识他是智慧，认识他是大能，更重要的是认识他是在爱里边的关怀。所以他给我们营养的时候，不是啪倒进去就给你营养，也不是一针打下去呜把营养打进去，而且你慢慢吃慢慢吃，吃这个又闻又嚼，哇好好吃啊，让你去享受这个过程。你说我今天我要去开车到哪里去，或者我要到哪里去，这个过程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累死了我到哪里去，而是说哇两边那么好看啊，所以这个才我们产生了许多的诗意啊。所以这个李白坐条船，他也写一首诗啊，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啊，乘车坐爱枫林晚啊，霜月红于二月花，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坐车的时候、坐船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快哇那么漂亮，他让我们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而不是忍受他所创造的一切。你知道你人生当中忍受的都是什么吗？什么东西让你忍受？就是那个不敬畏上帝的人里边的罪性，是吧？动物都比人好，你养一个动物你享受，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块儿，跟老公生活在一块儿，你的忍受，是吧？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忍受的通常是人，这人最糟糕啊，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不听上帝的话。动物没有自由的意志，他必须听上帝的话。这个水果他没有自由意志，他必须听上帝的话，就忍。当人背叛上帝的时候，你背叛上帝的时候，别人就忍受你；他背叛上帝的时候，你就得忍受他。其实，上帝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就是在人的背叛里边把它搞糟糕了。所以，今天的科学好不好？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科学把我们唯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把它搞烂了，当它搞烂了的时候它没办法了。所以科学不懂得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最后的结果它一定灭亡，因为它自以为是。所以它搞了东不知道西，它造了一不知道二，所以塑料造出来了，造完了以后怎么收回去它不管的，所以就随地一扔。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承担多少这种垃圾？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上帝，我们透过他所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使我们晓得两件事，一个是神的永能，第二个就是神性，神的智慧、美好、慈爱，在他的所创造的里边就表达出来了。所以他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学习谦卑，他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他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他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认识他本身，原来他是全能的、爱我们的、智慧的那一位。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认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叫我们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食物的这个物材和物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信心，我们认识他，相信他，依靠他，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来的。所以我们用信相信，相信任他，认识他的基础上，产生一个信心的果效来面对我们的财务。信心一定产生一个顺服。今天我们不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法则，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科学，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但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对待财务的心态就开始不一样。其实这也是我近些年来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思考的。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曾经受到这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这个攀比物质，贪婪自私，在这种文化里边成长起来的，对吧。这个我曾经说啊，人中国人最怕什么啊？中国人最怕什么？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准确啊，但是也挺到位的吧，说的啊，那就是说最怕吃亏啊，别的东西都还不要紧啊，但是一吃了亏，哎呀，我们心里边是不行的啊。所以我曾经请人去吃饭，问他什么不吃，你有没有忌口不吃的东西，他说亏不吃啊，吃了亏不吃之外什么都吃啊，这是中国人的这个特点。我们生怕自己在属物质的东西上被人家骗了，或者是不如别人了，或者怎么样了，我们人类高低都是按这个东西来评比，来比攀比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从上帝的创造和圣经的启示和客观的分析里边，我们首先学习，我们用智慧信心的眼光来从与上帝与世界与他人这个关系里边来奠基第一个我们对待财务的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这个信心的原则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主耶稣在世上所说的，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种也不收，它不印染，它也不纺织，上帝给它的供应和对它的装饰，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那花一朵呢啊。耶稣说，你们比空中的飞鸟，比野地的百合花要贵重多了。你们为什么那么不平安？为什么那么不放心？上帝能养活鸟，难道不能养活你吗？上帝能装饰的那个百合花，难道还不如你的装饰吗？所以在这里边，首先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除去贪婪，建立信心，相信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我们这个在世上生活，食物对我们来说，吃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吧？上帝很奇妙，就叫食物非常难保存，是吧？食物非常难保存，它最非常容易坏，你买回来放家里边几天它就坏了，是吧？那么它从地里长出来却需要很长时间啊，几个月才能长出来啊，几个星期才能长一颗小的菜长起来，是吧？但是你放了几天它就坏了。那我就想，哎呀，食物既然那么重要，上帝啊，你叫它不要那么长时间坏嘛。上帝叫你学习天天用信心仰望他，是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的东西你要计划，你要去按照他的法则去做，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没有人怎么办呢？我怎么怎么着？你按照你的事情做好了，安息在他里边，享受安息，相信那位造物的上帝不会因为你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他不养活你。你说有人说，的确产生过饥荒，对不对？的确产生过饿死人的现象，对不对？那是什么原因？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产生这种原因的，是因为人不敬畏他，是因为他们犯罪堕落，地受了咒诅，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而绝对不是因为人不够努力。因此，我们在面对财务，因着信心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叫做在感恩的里边安息。在感恩的里边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在安息的里面只是做你该做的事就是了。你不必去忧虑，你只是做你的，你不必去贪婪，你该做的事把它做好了，符合他所命定的法则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贪婪啊，越多越好，不需要这样。这是我们首先从我们跟造物的主，从他创造、命定和供应这一些的客观事实的见证里面，是我们要产生这样的对待财务的这种的心态。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私和贪婪。我们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这世上的光。正确对待财务的态度，正确处理财务的原则，要在谁身上看见呢？要在你，要在我，要在这些被称为神的儿女的身上，要把它见证出来。那么这个见证是因着我们的认识，因着我们的信来见证出来的。因此，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他的生命是常常感恩的，常常满足的，常常赞美的，最懂得享受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吃了还想再吃，而是我们吃一口我们就赞美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吃饭之前的时候要祷告。那么这件事情在圣经里边并没有规定，这不是律法里边所规定的，而是在神的儿女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大家产生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因为是他供应了我们。在人犯罪以后，上帝在对人类管教的时候追加了劳苦，所以这个世界产生了疾病，这个世界产生了荆棘蒺藜，土地不再为人效力，这都不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本意，而是上帝，人背叛了上帝以后，上帝让你知道你背叛上帝的时候你将是什么结果。但是神非常怜悯，他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不好的人，叫太阳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这里边学习体会，来认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在理论上啊，从客观的问题里边我们从理论上认识这事情的时候，我们找到例子。那么这个例子之一呢，就是亚伯拉罕。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很大啊，是关于我们对于物质的态度。那么虽然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只是一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见证，但是却反映出来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原则。好，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啊，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那我们知道基大老马很厉害啊，虽然他是四个王，但是曾经打败了五王，然后把所有的财物就掳到北方去。那么亚伯拉罕带着318个人啊，然后星夜追赶，结果就追上了。追上了以后，把四王打败，然后就把所有的人和财物又重新抢回来了，掳掠回来。那么追到哪里呢？追到了大马士革啊。所以咱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就知道啊，他们是从南地啊，从这个犹大的地方，希伯伦大概那个地方啊，然后组织人马，然后一直往北追，那有好几百公里呢， 当年他们是用什么东西去追的？上次潘老师说是骑骆驼，不知道当时他们有没有那么多骆驼，也可能他们骑马，也可能骑驴，也可能有帮小兵扛着那个跟着跑，那好几百公里跑过去，那也够累的，但是到了那里以后，居然能够打胜仗。那么圣经里边呢，他只把这个事情的关键的地方把它写出来了，但是里边的过程的细节都没有讲。亚伯拉罕去之前的时候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想一想，他是不是说：“哎，哥们儿，走，打！”哦，就跑了去了。还是在这之前的时候来了以后，临出发之前的时候，筑坛、献祭、祷告，然后再出去。而且去的时候要先想明，我们不是为抢夺财物去的，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人丁领回来。亚伯拉罕为什么介入了这场战争？重点是为了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侄子罗德，因为罗德被抢去了。他说：“这还行啊，我要把我的侄子抢回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圣经没有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位敬畏上帝的亚伯拉罕，他出发之前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就像咱们中国很多时候他们都要杀动物祭旗然后怎么样，或者要然后才出征，古代打仗都是这样的。那么亚伯拉罕他出去打仗了，他在这之前的时候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关系在那里的，结果他打赢了，从人的来几百人都不是正规军，要打败对方的四个王的军队，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可是他居然打赢了，然后打赢了以后呢，就连人带财物全部又掳回来。那么这时候呢，索德玛王和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圣经告诉我们，索德玛是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但是至高神的祭司却在他们中间，这非常奇怪。有没有想过，至高神的祭司居然跟索德玛王在一起啊？表示什么问题啊？表示神极大的怜悯，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神不是不劝勉他们，不忍耐他们，神把美好的环境赐给他们，但是他们骄傲、犯罪、堕落，不肯听从。这个麦基洗德，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叫撒冷王，叫 Melech Shael Shalem，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然后麦基洗德也是 Melechim 就是王然后 Tzedek 是正义的、公义的Justice King of Justice King of Peace 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呢，他却是祭司，他是个 priest， 他是个祭司，同时他又是王。所以有人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甚至有人说这可能是当年的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君王和祭司同为一身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他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在哪里侍奉？在索多玛侍奉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么迎接亚伯拉罕是怎么迎接的？我看了一个电影我就觉得大概他们还不大明白什么叫做迎接他们说那是两个人就来了God bless you， 怎么回事？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十分之一给他，然后他就说两句话就走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他出来迎接他的时候，那是一个盛大的场面，那里边一定有筑坛，一定有唱歌跳舞献祭， 然后亚伯拉这个至高神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在那里为亚伯拉罕在全军的面前，在整个掳掠的百姓的面前为他祝福。这时候他们几个人在祭坛的前面，然后亚伯拉罕接受这个祝福，然后他把他的财物给他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不是他掳掠来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亚伯拉罕是个部落的领袖啊，他十分之一这个钱不少，这东西不少，对吧？那么当给他的时候，麦基洗德有没有说，哎呀，我也没打仗，我只是给你祝福了一下，我哪有资格收你这些礼物？有没有说？没有。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接受？因为这不是献给人的。亚伯拉罕之所以献给他，因为亚伯拉罕先把这件事情献给了上帝，然后交给祭司，不是给这个人的，他是给上帝的。然后这是上帝的仆人，他借着给这个上帝的仆人，其实他的意思是给上帝的。麦基洗德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接受这个礼物不是你我之间的关系，而是你把这个给我，使我能够有力量继续侍奉上帝，借着侍奉上帝来侍奉大家，来服侍大家。所以这个里边是这样领受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的奉献也这样，大家奉献的金钱不是给我们，也不是给教会，而是给上帝的。然后你借着给教会，教会奉上帝的旨意来好好的管理，那么我们这些好像祭司受十分之一的人，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所以是战惊恐惧来好好的管理。这是上帝的钱，上帝的财物，是这样，而不是直接这中间的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如果麦基洗德他是从人领受，他就糟糕了。亚伯拉罕可能就控制他，我给你奉献的吗？好像今天说我纳税人，我就要管你啊，你凭什么这样献祭？我看着不对啊，你应该那样献。奉献的人就成了对祭司操控的人，这是绝对不行的啊。所以奉献的人要凭着感恩的心献给上帝，因为上帝使他得胜，对不对啊？然后这个麦基洗德要感谢上帝，有人奉献的时候，你拿着钱来供，拿着物质来供应我，使我能够有力量继续侍奉你。这个中间是这样的，谁也不制约谁，都是从上帝那里来领受，来做成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关系就平衡而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索多玛王就说，好了，你这个把这个你所得的这一份啊，你所得来的这个因为你打赢了仗了嘛啊，所有的物质都给你啊，财物都给你，你把人给我就好了。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奇怪的反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对吧？他的妻子差一点被法老给霸占，结果后来神保守了他，结果他们回来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王给了他很多的财物，对吧？亚伯拉罕有没有说我不要？有没有？还没有，他全都要了，而且都带回来了，是不是？哎，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索多玛王给他说，你把人给我，财物都给你，亚伯拉罕说我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他说免得你说我跟着你富足的。那么他怎么不说埃及，怕埃及王说我让亚伯拉罕富足呢？大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啊，去想一想。在这个里面，亚伯拉罕是因为战争而把财物夺回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要了麦基洗，要了索多玛王的财物的话，这个时候就使他的战争的正义性有问题了。明白我说问题吗？就是说他去不是为了把这个，为了正义，为了把人夺回来，为了不可以去欺负人，对吧？你夺我的人，夺我财物不可以，我是为了维护正义而打仗，我不是为了去抢夺财物的。如果他也把抢回来的财物拿到自己的手中的时候，那么他的战争，他出兵的正义性就受到挑战了。明白我说问题。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
他完全按照上帝在他里边给他这个使命，你去战打仗，你去把人丁夺回来，那是一个错误的战争，你要把它平衡过来。所以亚伯拉罕执行使他少数人战胜多数人，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不可以在这个战争里边掺杂着抢夺财物的动机在这里头。那么即便面对财物的诱惑，他仍然不要。那么他拒绝这个财物，这可能很多财物啊，是吧？他拒绝这个财物，他说我打赢了，我理所当然我应该得到啊，但是他一分钱也不要。这个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不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特别清高，我们知道如果他特别清高的话，埃及的财物他也不要，不是的，他是对神的信。他说我的财物神给我，我的财物神给我，我绝对不用战争，用我的方法来抢夺你的财物，趁着你这种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从中捞一把，这不是神的仆人该做的事儿。所以可能你们回去还要重新建造，战争完了以后要重新修复，你们需要很多的财务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分钱也不要。这个表明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他有这个信，他知道我的一切的祝福来自于他，战争的得胜失败都是他定的，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在这里，我的财务有多少，我该得的我得，我不该得的我一分钱我也不得。在这里边处理这个财务的这个态度的背后，其实是他对上帝的信而产生的。当然在这个信的里面，他也产生极大的智慧。为什么埃及的那个药呢？因为埃及是要给他的妻子遮羞的，那是必须要拿的，如果不拿的话，那个是对他妻子的那个不公平的，对吧？所以那是另外的一套的思维方式。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拿了别人的钱的话，就对他的战争的性质产生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是以贪心为原则，而是以正义的法则为原则。给我的我就要，不属于我的我一分钱我也不要。那么问题就是出在他能这样做的时候，是他对神的信，神从那里领受的。所以他奉献十分之一也是出于神的信，因为我知道我战争得胜，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给我的，所以这样我就拿十分之一来借着给他的祭司来表达我对上帝的感恩。那么这样呢，今天基督徒在我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也要有这个态度，首先我们以信来面对这一切，然后在所有的问题里边，我们该得的还是不该得的，我们要想清楚，不能只想多多益善，有机会就得，不可以的。这神的子民要有的一个该有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基督徒要不要奉献十分之一？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说，如果你有信心就做吧，这不是律法里边的规定，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奉献十分之一？圣经没有说。所以首先说基督徒应不应该奉献？应该。奉献多少？亚伯拉罕说他奉献十分之一，这只是后来律法里边十分之一的来源。那么神其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有就有，命就立的神，他缺乏吗？他不缺乏，对吧？他要供应麦基洗德够不够？够的。但是亚伯拉罕说，我奉献十分之一是在麦基洗德的侍奉当中有我一份的参与，对吧？我愿用我的财物来表达我对神的敬畏和对神工作的支持。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效法亚伯拉罕在面对上帝、面对世人、面对工作、战争啊这些事情应该学到的原则。那么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神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的基础，然后从亚伯拉罕的见证，我们看到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求上帝的灵给我们信心的同时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在所有的这种环境里边用这样的原则来考虑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为他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你又给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主啊，你让我们了解我们人的有限，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你的智慧和你的慈爱。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里边得享安息，因着信进入你的安息。你叫我们心中除去贪婪，你叫我们心中有智慧，懂得在所有的状况的里面如何把握我们自己所当做的。主啊，你让我们学习去处理这些财务的事情，在人际关系的里面，在我们和你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把握。你让我们学习知足和感恩。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在大事小事上，我们生活的用品、财务、经济的管理上，如何去学习满足，学习过简朴的生活。主，你自己在世的时候也为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不单是知道，并且能够实行。我们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软弱失败的过去求主赦免。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信息之后，主啊，求你保守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